What a wonderful new element introduced into our
教会里头成员大会非常好的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我们可以用母语来做演讲。
In what would be the most startling moment of his early ministry，
在耶稣传道的早期，最令人震惊的一刻，可能是他在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站起来读出以赛亚的这段预言。路加福音的记载写道，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救主借此第一次公开宣布他是弥赛亚的身份。不过这节经文也清楚指出，耶稣在完成最终的赎罪牺牲及复活的过程中，他身为弥赛亚最首要的职责是去祝福穷人，其中包括在心灵上贫穷的人。耶稣从传道一开始就特别关爱贫困者与弱势者。他出生于贫困且弱势的家庭，也在贫困者居多的环境中长大。我们不清楚他城市生活的所有细节，不过他曾说过，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显然，这位创造诸天和大地及其中的万物的创造主无家可归，至少在成长后是如此。纵观历史，贫穷一直被视为是人类最大且最普遍的挑战。贫穷的最显著痛苦通常是肉体上的，然而对精神和情绪上造成的伤害可能更使人耗弱。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位伟大的救赎主持续的不断呼吁我们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去减轻人民所背负的这项重担。耶和华说，他必严厉审问以色列的家族，因为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他呼喊道，你们为何压制我的人民，磨挫贫穷人的脸呢？箴言的作者更是一针见血地表明，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将来呼吁也不蒙应许。在我们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教会复兴还未满一年时，主便命令教会的成员要照顾贫穷困苦的人，救助他们，免得他们受苦。注意，这节经文所用的是祈使句动词，免得他们受苦。神在谈他认真看待的事情时，就会用这种语气。消除世上不平等的这项任务是如此艰巨，我们只身一人能做些什么呢？夫子亲自提供了答案。在耶稣遭人背叛和钉十字架之前，玛利亚拿了安葬用的昂贵香膏膏抹耶稣的头。加略人犹大嫌这么做奢侈浪费，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是多么简洁明白的良方啊！有位记者曾经询问德雷莎修女，说她在加尔各答这个城市中救助平民的这项工作是毫无希望的。记者说，从统计数据来看，她所做的丝毫没有起什么作用。这位了不起的娇小女士立刻回应说，她的工作是关乎爱，而不是关乎统计数据。纵然有不尽其数的人得不到他的救助， 但是他说自己会用他所拥有的一切资源，在他能力范围内去为人服务，来遵守爱神如人如己的诫命。他在另一个场合也说，我们所做的宛如沧海中的一滴水，但如果我们不做，沧海也会因为少了这滴水而缩小一点。这位记者后来严肃地总结说，基督教的精神显然不讲究统计数据。他说，如果当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悦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人更欢喜更大，神显然并不太在乎百分比。我们要如何才能尽自己所能呢？我们所能做的一件事，诚如便雅明王所教导的，就是不要吝于分享我们的财物，认为穷人的不幸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或许有些人的困境确实是自己造成的，但是我们其他人难道不也是这样吗？这不正是那位充满爱心的统治者提问，我们岂不都是乞丐的原因吗？我们岂不都大声呼求帮助与希望，以及呼求祈祷能得到回答吗？我们岂不都是为所犯的过错、所闯的祸祈求饶恕吗？我们岂不都恳求神的恩典能弥补我们的弱点，或至少希望神给我们的慈悲能多过公道吗？难怪便雅悯王会说，祈求神的怜悯就会获得罪的赦免，但是若要保有罪的赦免，就要用爱心对待那些向我们祈求的贫困者。除了仁慈对待贫困的人以外，我们也应当为他们祈祷。有一群被聚会弟兄视为污秽和渣渣的浊沦人，因为衣着粗陋而被赶出祈祷崇拜的会堂。摩尔门说，他们在属世的物质上贫穷，在心灵上也贫穷，这两种状况几乎总是并存的。他们因衣着褴褛而遭人背弃。阿尔玛和艾缪莱克这两位传教同伴更正他们说，尽管别人剥夺了他们的权益，他们还是可以一直祈祷，不管在家里、田里、家族里、心里都可以一直祈祷。然而，艾缪莱克接着对这群遭到拒绝和驱逐的人说，你们做了祈祷后，若不帮助贫困的人和无依蔽体的人，不来探视受病苦的人，有财物却不分给有需要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祷告也是枉然的，对你们毫无益处，你们就像否认信仰的伪善者一样。这段话多么令人震惊，提醒我们，不论贫富，我们都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不想被人指责是在提出不切实际的全球社会计划，或是在认同发展上街祈祷的行业。我要再次向各位重申，我对勤奋、节俭、自立和发展抱负这些原则的崇敬与各位一样坚定不移。教会一直期许我们要先自助，之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此外，我也不完全晓得你们每一个人应当要如何履行你们的义务，去施助那些向来都不先自助或者无法自助的人。但是我知道，神知道，只要你们真诚的渴望与祈祷，并不断寻求方法去遵守这条他不断重申的诫命，他必会引导你们 从事各样门徒般的爱心善举。各位会明了我在此所说的这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需求，不只是关乎本教会成员而已。值得庆祝的是，主用来帮助我们自己成员的方法简单多了。所有身体健康的人都要遵守禁食律法。以赛亚写道，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把你们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我见证会有属灵和属世的奇迹临到奉行禁食律法的人。我也要为临到我身上的奇迹做见证，正如以赛亚所记载的，我曾在禁食时高声呼求过，而神也确实回应了我，说，不止一次的说，我在这里。因此，请珍惜这项每个月至少一次的神圣特权，并且只要情况允许，就慷慨地缴付禁食捐献和其他有关人道救济、教育和传道方面的捐献。我应许各位，神会对你很慷慨，而经由你的手得到援助的人，必永远称你们为有福的。去年有超过75万名教会成员在尽心尽力的主教和慈助会会长的施助下得到禁食捐献的帮助，那代表有许多心怀感激的后期圣徒。弟兄姐妹们，做这样的演讲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生活中的属世和属灵两方面都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祝福，而那些祝福并不是我努力迎来的，也不是我理应得到的。我和你们一样，有时候得为财务情况烦恼，但是我不曾匮乏过，甚至不知道穷的感觉是怎么样。此外，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城市上，我们出生的环境、健康、教育和经济上的机会会有如此的差异。然而，当我看到这么多匮乏的人，我确实明白，要不是神的恩典，我也会难逃此劫。我也知道，虽然自己可能照顾不了我的弟兄，但是我会做我弟兄的好兄弟，因为我已获释良多，我愿付出。为此，我个人要特别赞扬多马孟孙会长。我跟他共事47年了，在我生命终了前会一直珍惜的一个画面，就是他在探访经济一蹶不振的东德后，穿着家里的拖鞋搭机回美国的画面。因为他不仅把第二套西装外套和其余的衬衫送人，连脚上穿的鞋也脱下来送人了。那在山上报佳音、传福音的，和谢主而行通过机场候机室的脚，何等美丽！孟孙会长一直都是尽自己所能去做。他为寡妇、孤儿、贫困者和受压迫之人所做的，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更多。主在1831年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一篇启示中说，穷人将来有一天必见到神的国度在能力和极大荣耀中来临。 来拯救他们。愿我们都会协助实现那预言，让耶稣基督真实教会的成员在能力和荣耀中尽自己所能，去拯救所有我们能拯救的人，使他们脱离让他们受到束缚、梦想破坏的贫穷。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慈悲的圣名，阿们。